谢收听未知之声，我是胡先生。本期节目要读的依旧是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作品《看不见的城市》，其中的片段《城市与死者》。看不见的城市这部作品通过想象虚构描写了蒙古帝国的皇帝忽必烈可汗与威尼斯商人旅行者马可波罗一系列的对话，那些对话是关于一座又一座城市而展开的。在书中这样写道，忽必烈可汗在皇宫高高的阳台上注视着帝国的壮大增长，连年的丰收把谷仓装得满满的，涨水的河流带来大批的木材，用作支撑庙宇和宫殿铜顶的大梁，大队的奴隶搬动若干蛇纹大理石山，跨越了整个陆地。忽必烈可汗注视着他的帝国已经遍布城市，重压着大地和百姓，到处都是财富，到处是拥挤繁忙的交通，到处是过多的装饰和庞大的建筑，是复杂的等级结构，是臃肿、紧张、沉闷。帝国正在被他自身的重量压垮，忽必烈这样想。在某个时刻，忽必烈汗会发现他一直看得珍奇无比的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既无止境又无形状的废墟，其腐败的坏疽已经扩散到了远非权杖所能救治的程度，而征服敌国的胜利反而使自己承袭了他人的深远祸患，从而陷入绝望。只有马可波罗的报告能让忽必烈皇帝穿过注定那些要坍塌的城墙和塔楼，依稀看到那幸免于白蚁蛀蚀的精雕细刻的窗格。关于上述的这些文字，我想说的是，历史上没有一个帝国是千年王朝，没有哪个国家会永远繁荣而不会衰败。所以当我们处于一个伟大而繁华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每一个国家都会经历从出生到成长，从繁荣到衰败，从衰败到灭亡，从灭亡再到另一个国家从废墟中诞生的永无止境的循环。城市与死者之一。在梅拉尼亚，每当你走进广场，都会听到一段对话，吹牛皮的军人和寄生虫走出门来，遇见年轻的纨绔子弟和妓女，吝惜的父亲在门槛上向坠入情网的女儿发出最后的叮咛，却被愚蠢的仆人打断，而他正要给拉皮条的女人送一张字条。在许多年后，当你重返梅拉尼亚时，还会听到同样的对话在继续，不过寄生虫、拉皮条的女人和父亲已经去世，吹牛的军人、女儿和愚蠢的仆人替代了他们的位置，而这些人又正被伪君子、女友和星象家所取代。梅拉尼亚的人口生生不息，对话者一个个相继死去，而接替他们对话的人又一个个出生， 分别扮演对话中的角色。当有人转换角色，或者永远离开，或者初次进入广场时，就会引起连锁式变化，直至所有角色都重新分配妥当为止。此时，愤怒的老人还会继续责令伶牙俐齿的小女仆，放高利贷者继续追逐被剥削继承的年轻人，护士还在宽慰伤心的私生女，然而他们的目光和声音已经与上一个场景的人物完全不同了。有时候同一个人同时扮演两个或者更多角色，暴君、恩人、信使，有时候同一个角色分别有两个或者成千上万的梅拉尼亚城居民扮演，三千人演伪君子，三万人演寄生虫，十万人演流落街头等待机会恢复地位的王子。时光流逝，角色也不完全与过去相同，当然剧情错综复杂，情节多变，虽然线索混乱，障碍重叠，演出还是朝最后收尾接近。如果你一直在观察这个广场，就会听到对话如何一场接一场的变化。而梅拉尼亚的居民寿命实在太短，还来不及发觉这些变化。城市与死者之二。我所经历的旅行从来没有把我带到比阿德尔玛更远的地方。上岸时正好赶上黄昏，那个码头上通过缆绳将它系在系缆桩上的水手很像一个跟我一起当过兵的人，那人已经死了。那正是鱼类批发市场开市的时候，一位老人把一筐海胆装上手推车，我觉得似乎认识他，可刚一转身，他就消失在一条小巷里了。不过我明白，他的相貌很像我童年时的一位老渔夫，而那个人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一个蜷缩在地上的寒热病人让我看了很难受，他头上裹着一条毯子。我父亲临死前几天，黄黄的眼睛和长长的胡茬就与那人一模一样。我转过头去，再也不敢直视任何人的面孔。我想，如果阿德尔玛是我梦里见到的城市，如果我在这里见到的都是已死的人，这个梦太让我害怕了。如果阿德尔玛是一座真实的城市，居住着活生生的人，那么只要我继续盯着那些人，他们相貌的相似之处便会消失，便会变成陌生的脸，苦闷焦虑的脸。无论如何，我还是最好不盯着他们看。一个卖菜的小贩正在称一颗卷心菜，然后把它放进凉台上少女用绳子放下来的吊篮里。这少女跟我故乡的一位姑娘长得一样，那位姑娘因失恋而发疯，后来自杀了。卖菜的小贩抬起头来，简直就像是我的祖母。我想，人到生命的某一时刻，所认识的人当中，死去的会多过活着的。这时，你会拒绝接受其他面孔和其他表情。你 遇见的每张新面孔都会印着旧模子的痕迹，是你为他们各自佩戴了相应的面具。搬运工人排成一行，背着大坛子和木桶，弯腰弓背走在石阶上，他们的面部被头上披着的麻袋盖着。现在他们应该站住，伸直腰，我又该认出他们了。我想着，心里又焦急又害怕，但是我的目光始终不曾离开他们。我差一点就把视线转向狭窄街道上拥挤的人群，那就会看到意想不到的面孔。那些远处的面孔都在对着我，好像在等待着我识别，也好像在识别我，好像他们已经认出了我。也许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我也像某个已死去的人。我刚刚来到阿德尔玛，就已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已经在他们那边被吸入那眼睛、皱纹和扭曲的面孔的万花筒之中。我想，也许阿德尔玛是人们垂死时抵达的城市，每个人都能在这里与故人重逢，这就标志着我也是死人。我又想，这也标志着彼世并不快乐。城市与死者之三，没有任何城市能比埃乌萨皮亚更倾向于无忧无虑地享受人生。为了使由生到死的过渡不那么突然，这里的居民在地下建造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城市，所有尸体都经过特殊脱水处理，只剩下一副骨架包着一张黄皮，被送到地下继续生前的活动。至于活动内容，是死者生前最喜欢开心时刻的活动。大多数人坐在饭桌旁，或者跳舞，或者吹奏小号。但是埃乌萨皮亚的生者从事的商业及各种职业，至少是他们最心满意足的工作。在地下也还继续经营着，钟表匠身旁还是他店铺里那些停摆了的钟表。他把干枯的耳朵凑到走了音的老摆钟跟前，理发匠握着干刷子正往一位演员的颧骨上涂肥皂沫，而那位演员正睁着他空洞的双眼读着剧本。一位面带笑容、骨瘦如柴的女子正在给一头小母牛的骨架挤奶。当然，很多活人都要求死后能够改变命运，过上另外一种生活。这座地下城市里挤满了狩猎狮子的猎人、次女高音歌手、银行家、小提琴师、公爵夫人、被情夫供养的女人、将军，其数目之多是活人的城里从未达到的。有一个戴蒙面头罩的兄弟会，任务是护送死者到地下城，并给他们安排适当的位置。除这些人之外，谁也不能进入死人的埃乌萨皮亚。有关地下城的一切消息都是从兄弟会那里打听来的。听说死者当中也有兄弟会，而且也乐于助人。戴蒙面头罩的兄弟去世后，会在另一个埃乌萨皮亚从事同样的工作。据说他们中间有人已死，但是在继续的上上下下。在活人的埃乌萨皮亚，这个兄弟会是极有权威的。据说每次下到地下的埃乌萨皮亚的时候，兄弟会总能发现一些变化。死人们也在自己的城市里进行着改革，虽然不多，却深思熟虑。 绝非任性胡来。听人说，死人的埃乌萨皮亚能在一年之间变得让人认不出来，而活着的人为了赶上潮流，兄弟会的人所讲的一切，他们也要做一做。于是，地上的埃乌萨皮亚就模仿地下的姐妹城。人们说，这不仅是现在才发生的事儿，事实上，是那些死人依照地下城的样子建造了地上的埃乌萨皮亚。有人还说，这两座姐妹城里没有办法知道谁是死者，谁是生者。城市与死者之四。阿尔加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的不是空气，而是尘土。道路布满着灰尘，房间里的泥土一直塞到屋顶，每座楼梯都另有一座反面楼梯，每个房顶都压着一层层岩石，好像多云的天空。居民是否能够在城里走动，是否得挤在虫蚁的地穴和树根伸展的间隙中，我们不得而知。潮气摧毁人体，使他们没有多少力气，最好还是躺在那里不动弹，反正是一片黑暗。从上边看阿尔加，什么也看不见。有人说，它就在下面，我们只能听信。地方是荒芜的，夜间，你将耳朵贴着地面仔细听，有时能听到砰然关门的声音。城市与死者之五。每座城市都像劳多米亚一样，旁边就有另外一座城市，两座城的居民有相同的名字，那是死者的劳多米亚，是墓地。不过劳多米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双胞胎，而且是三胞胎，还有第三个劳多米亚城，那是尚未诞生者的城市。孪生城市的特点尽人皆知，生者的劳多米亚越是发展，死者的劳多米亚也越要扩展到墓地墙外的地方。死者的劳多米亚的道路宽度刚刚能够使工人推车通过，道路两旁都是没有窗户的建筑，街道的样式和房屋的顺序都仿照生者的劳多米亚，而每个家庭都越来越拥挤，密密麻麻地重叠着。遇上好天气的下午，生者去祭拜死者，在石头墓碑上见到自己的姓氏。和生者的城市一样，死者的城市里也叙述着劳苦、愤怒、幻想和各种情欲故事。所不同的是，在这里一切变成必要的，不再受机缘左右，并分类装盒，整齐排列好。为感到踏实，生者的劳多米亚人需要到死者的劳多米亚城里寻找对自己的解释，找到多少都无所谓。为什么会有一个以上的劳多米亚城？为什么可以诞生的不同城市却未诞生？或者是一些不完整的、自相矛盾的、令人失望的理由？劳多米亚城的人给那些尚未出世的人留下了同样面积的地方，这很对。当然，这个空间与那个未来无限大的人口数目是不成比例的，但是既然是块空地，四周都是壁龛、凹陷和沟槽式建筑，而且尚未出生人的形状可以想象成任何大小，像老鼠、像桑蚕、像蚂蚁，甚至是蚁卵那么大，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 想象他们究竟是直立着还是蹲伏在墙壁的每个突出的物体或托架上，在每一个柱头或柱角上排列成行或是散布各处，思考着未来的生活。那么在一块大理石的纹路上，你说不定能看到成百上千年后的劳多米亚，众多的居民身着前所未见的服装，诸如紫茄色的粗毛布料服装，包头巾上插着火鸡毛。你还能认出自己的后代，认出朋友、冤家、债主和债务人的后代，他们都仍在忙忙碌碌的交易、复仇，为爱情或利益而结婚定缘。劳多米亚城的生者们经常造访尚未出世者的家，脚步在空荡的屋顶下发出回音，人们在沉默中提出问题，生者的问题都是关于自己的，而不是关于未来人的。有人关心自己能否流芳百世，有人希望后人忘掉自己的羞耻，所有人都想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他们越是睁大眼，越看不清那条延续的线索。劳多米亚城的后来者们都像是尘埃一样的颗粒状，超然于他们以前和以后的人们。尚未出生的人的劳多米亚，并不像死者的劳多米亚那样给生存着的劳多米亚城的居民们某种安全感，它给人是恐惧感。造访者的思绪只能有两条道路可循，却不知哪个蕴含的苦恼更多。一是想到未出生的人的数目要远远大于所有生者与死者的总和，那么石头上每一个小孔里都有看不见的人群拥挤在漏斗似的斜边上，就像在热门大赛时体育场的看台上一样。鉴于劳多米亚每一代人都在成倍的增长，所以每一个漏斗又都开出众多的漏斗，每个漏斗里有上百万人伸长脖子张大嘴呼吸，否则他们就会有窒息的危险。另一个想法是劳多米亚城也会消失，不知什么时候整座城市和它的居民会同归于尽。换而言之，居民一代接一代，直到达到某一数目为止。到那时候，死者的劳多米亚城和尚未出生者的劳多米亚城就像一个不可倒置的沙漏的两个细镜瓶，每一个从生到死的过渡都是穿过细镜的一粒沙子。当劳多米亚城的最后一个婴儿诞生时，最后一颗沙粒也将落下，而它现在还在沙堆的顶端等待着。以上就是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作品《看不见的城市》中《城市与死者》的部分内容。我是胡先生，这里是未知之声。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谢谢支持，下集再见。